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这集节目呢，本来我是想等到下午赶在死线前才录的，主要的原因是牵涉到的事情啊，翻转太多了，随时都会有新消息、新动向、新事实、新辟谣，以及新的言论上的规定跟指示。那么但是呢，没办法，我现在住在隔离酒店，这家酒店啊，对面就是个大工地，从早上八点很准时到晚上十一点都在开工。那个挖泥车啊，种种的工程啊，那个吵闹不堪，关死了窗户，关得很严实了，都还是不行。那么只好趁这个大半夜的时候来录。但大半夜录呢，外面风又很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这个风刮玻璃的声音啊？那不管它了，如果听到的话，也请你原谅。要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呢？首先是这么一件事儿，我现在学到教训了，不敢随便再说什么众所周知，你一定知道。我不能假设你是什么都晓得的。这么一件事儿，容我用时间线索讲一下，讲的就是浙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走失了三头金钱豹的事儿。首先是4月19号，据说当时呢，就有野生动物世界呢，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让三个豹跑出去了。那么跑出去之后呢，这个野生动物世界是没有上报的，也没有告诉公众，那么是打算自己私下把它抓回去。那他们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坦白讲抓豹子这回事，你找警察，警察还不一定比他们专业。说到底，浙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是个国家级的重点科研基地，重点的实验室，专门研究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跟繁育，同时还是救护中心、教育基地。那么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自己能去把它抓回来，就别跟大伙说了。那么结果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有村民啊，附近农村，就杭州一个农村的村民就发现豹子了。那么那个村民啊，当时很害怕，就生怕自己就死在这个豹口之下。那么死了之后呢，家里头人外头人也都不晓得他怎么死的，所以他居然想到用手机去把这个豹子给拍下来当个见证。没想到这个豹子怕人嘛，其实要比人怕豹子还厉害。说起来也正常，其实这些野生动物，哪怕是凶猛的食肉野兽，从小到大被圈养，哪怕是一个仿照自然的野生环境，其实他们到了非常陌生的地方，他们还是会很紧张，而且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所以反而是这个豹子逃跑了。当时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外面传出去了，就大家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这个浙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主要的理由是平常没听说杭州满大街有金钱豹啊，那怎么来的呢？这杭州地面上数来数去就你这地方有。结果动物园呢就说，没有啊，我们这没有一只豹子走失啊，哎，这样子我们来发现告诉我们，我们协助救助。再来呢，又有人啊发现了，这回呢是在动物园旁边的居民小区看到了。现在这下子呢真的是纸捂不住火了，终于这时候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才上报，然后才开始承认为什么会之前隐瞒这件事。他们的说法用的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公关语言，但凡遇到一件事你要隐瞒，或者怕传出去挨骂或者挨责任，那你就说担心公布会引起恐慌。所以呢，他就觉得用这一条万事都灵的口条出来就对了，担心公布会引起恐慌嘛。那么但是大家都不干，所以杭州警方在5月10号就立案刑事拘捕了这个园区的总经理等5个人。总共3只豹嘛，你找回去1只了，那还有2只怎么办？那么后来呢，就各种奇怪的消息出现了。有人就说这个豹子被发现了，被发现呢是派了搜救犬去控制它，这个搜救犬把它咬死了。那么后来呢，又出现了其他的媒体就是报告说辟谣，没事没事，它没死， 不止没死，还没有伤。然后大家又从央视看到的画面里面呢，发现这个豹子果然这个腿脚是受伤了。那么然后又有人说，这个豹不是之前那个豹，这明显就是另一只豹，是去年拍的。那么后来呢，有人就说，哦，原来豹是没有死，死的是要围捕他的那些搜救犬，是那些狗。那么到最后这个问题就变成是死的是狗还是死的是豹，那个豹是不是之前那个豹，那么他到底是他受伤了还是狗受伤了。哇，种种的消息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坦白讲。反正直到我现在5月12号凌晨3点多的时候看到的消息呢，就是至少两只豹子是被控制住了，跟他们的总经理一样。第三只豹呢还在逍遥法外，还没有抓回去，也还没被发现。那么所以杭州人这几天好像挺紧张的，为这个事儿。那么这个事情啊是很搞笑很魔幻的一件事。它让我想起来啊2003年在香港发生的一件事情啊。2003年你如果有点年岁，你大概知道那时候正好是非典 SARS 横行的时候。那么香港是受到 SARS 很严重的打击，然后那一段期间呢经济情况又不好等等的，所以大家社会气氛比较紧张也比较低迷。可是就在那时候啊，11月份的时候，有人忽然在香港的元朗的一条河叫三贝河那里看到了有一条鳄鱼。这就奇怪了，香港从来没鳄鱼，没听说香港有鳄鱼是不是？那当然以前肯定有，要不然这个韩愈就不用在潮州写这个祭鳄文，可见以前我们中国东南是有鳄鱼的，但至少现代没有嘛。那么所以大家就奇怪这个鳄鱼哪来的呢？最后大家估计是有人呢偷偷自个儿养，养着养着发现这鳄鱼大了，这个家里浴缸装不下，就把它随便扔河里去了。那这个多危险，你说有条鳄鱼在河里头出没。结果后来那阵子啊，那么香港政府就派人去抓啊，有些专门的部门管理野生动物的部门，然后每天都有记者守在那就去拍，想要拍到这个鳄鱼，然后每天都有很多市民就聚在那去看，也在拍。那么这条鳄鱼啊可以说是神出鬼没，专家好几回潜水人员连水警啊挖人啊都去了都没找到它。那么最后政府没办法，要从澳大利亚请专家过来，澳大利亚不是出名出鳄鱼先生吗，请他们过来帮忙。结果那个时候啊，就我记得当时那个社会气氛非常的欢乐。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我刚才讲那个背景正好是非典的时候，整个社会心理情绪都不是太好，大家都过得很压抑，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又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那么各方面都不行。于是呢大家天天就追着看这个贝贝的消息，他出来了没有，找到了没有。然后很多时候拍到他呢，他就很悠闲的在这个河岸边张着个嘴巴。主要是这条鳄鱼他还是个小宝宝，那时候其实还不算太大。大家越看越忽然感觉到这鳄鱼其实挺可爱的嘛，对不对？就大家发现它很可爱，而且呢这种鳄鱼呢还是一种特别的品种，叫小弯鳄是个弯鳄。小弯鳄大家觉得名字其实挺可爱。那么后来不晓得是谁给政府出了一个高招啊，这个让政府呢替大家取个名，给这个鳄鱼取个名字。那么后来大家就跟争相给他取名啊，那么看票选得票最高的那个就给他定名叫这个吧。那么后来呢我记得我当时都去投票，因为我觉得太好玩这事儿。然后呢我选的这个名字还真被挑中了。那么就是其中一个最多人喜欢的一个名字，大概我们很多人都一样想法。因为他在那条河出没，那条河叫三贝河嘛，他就叫小弯鳄嘛，看起来像小宝宝一样，所以叫他贝贝。所以这条鳄鱼后来就被香港人名之为小弯鳄贝贝。你是不是听名字就好玩，他可爱哦。他在这个河边，你知道鳄鱼就总是张大了嘴巴很悠闲的晒太阳，然后你永远抓不住他，然后大家开始盼望千万别抓到他。那么后来呢真抓到了。抓到之后呢，现在就被送到了香港的湿地公园把它养起来。那么常常也还是有家长会带着小朋友去看望小弯鳄贝贝， 不过他现在也17岁，也长大了。好，这扯远了。我想说现在杭州人，我不知道这个心情啊，跟我们当年香港人是不是也很像，就天天在期盼看这个豹子。这个豹子其实没多大，也未成年，就两岁半好像还是未成年，对不对？我不太敢肯定，要请教专家。你会害怕吗？当然你会觉得有点恐慌啊，这个豹子还是有点危险，跟鳄鱼好像不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会不会有觉得莫名的一种兴奋感呢？我不太肯定啊，我希望有杭州的朋友告诉我。但当然这个事儿啊，回头认真讲，其实并不好笑。不好笑的地方在哪呢？这大家很多人也都讨论过，就是这个动物园为什么当初要隐瞒这件事情。坦白讲，这其实是个大事，就算那三头小豹未成年，他们不会在城市环境主动攻击人类，但是毕竟还是野生动物，是食肉兽，是有风险的。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理论上是牵涉了整个杭州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你怎么能够一开始隐瞒这件事情，不公告大家呢？你说怕引起恐慌吧，其实现在这样子大家不就更恐慌吗？反而你让大家知道了这件事情，大家有所准备，会不会更容易避免意外发生呢？万一真有意外发生了，你又该怎么承担责任呢？这就说到一个在我看来很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他们这个动物园怎么理解自己的责任。身为一个国家级的重要的科研基地跟一个实验室，你应该是对动物的权益要负最大的责任，当然也要对市民负上最大责任。现在让三头豹子逃了出去，而不跟大家讲，不让整个社会跟政府的权力介入来协助搜索，你其实是既对市民不负责任，也对这三头小豹不负责任。为什么？那么后来园方的消息是说，考虑到五一假期将至，那么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年五一是什么情况，重要景点人山人海，所以这是一个制造现金流的好机会，是挣钱的好机会。那么在过去一两年疫情期间呢，那么大概也受到一些损伤，这个收益，所以呢这时候觉得这个钱不能不挣，所以就最好别跟大家说，也就是说这才是他真正的理由。这就说到一个很要点的地方，就是这种瞒报啊，它是为了挣钱而瞒报，但是它其实也是把挣钱当成是它的主要的责任。也就是说这时候这个野生动物园它有点异化了，本来你当然你私人开办的一个动物园，你当然要赚钱，可是你同时还有很多别的责任，有各种的社会责任，对于野生动物生命的责任，这时候这些责任都不重要了，你只剩下赚钱的一个责任。而为了这个责任，为了比如说你可能，我不知道他总经理是不是会担心今年出了这么一件事情，五一假期结果使得人流减少，赚钱少了，大家都怕了，不敢来了，然后这个事儿捅出去了，那么政府肯定也会介入，那这个责任他想象一下他就觉得太大了，他不知道这个责任的边界要负到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被炒鱿鱼，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犯法，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如果公告出去，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可预估的无限责任，但是隐瞒起来呢，则有可能啊，透过自己的方法私下解决。也就是说他是经过一番计量的，这个计量是什么呢？我注意到很多评论人认为他们是把赚钱这种责任看得比我们的市民的生命，比动物的生命还要大，但是我觉得还不只是这样，它牵涉到的其实是对各种的利益跟责任之间的考虑的问题。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园方的角度来想，我们就懂了，假如你是这个总经理，你会怎么做呢？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事捅了出去，可能明天政府就要介入，而政府介入之后， 这个事情本来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个意外，一个人为的意外，但是到最后这个责任是该直接管理那个园区那个部分的，比如说清洁卫生的工人啊，相关的人员，还是会达到我总经理身上呢？还是会到我们董事会身上呢？我们要负的这个责任是不是只有一个经济利益的责任？有没有政治责任呢？这个责任会大到什么程度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你模模糊糊想下去可能是很无限的一个责任，你会非常害怕。在这个情况底下，你可能会觉得我宁愿选择一个是有风险，但是我风险有机会赌一把能够控制住的一个做法，那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隐瞒的这个做法。而且事实上在过去也证明啊，有时候隐瞒一下子说不定还真能搞定。那这种例子就是看到这个社会平常出现过一些事情，也是别人用捂的方法说不定是能捂得住的。就算在今天各种网络消息那么透明那么发达的时代，我们也说不定能够透过一些公关运作找一些有利人士把它给摆平，把它给搞定，会不会是这么考虑呢？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考虑到自己对于责任的算法该怎么算。那从这呢就要讲到另外一件这几天牵动人心非常不幸的一个事情了，这就是成都49中学的林维奇同学，这位高二同学才16岁，他不幸坠楼死亡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首先并不是由校方公报，也不是媒体报道，也不是官方公告，而是因为他的母亲在微博上面发了消息，引开始引人注意。他的母亲呢，几条微博呢，这几天呢，都已经让大家，我想反复都看过好几次了，但是我还是稍微讲一下。这位母亲她自己写呢，就报出来她儿子的名字，就是林维奇的名字，他在什么地方上学，上几年级。他说到几个很关键的点，他说5月9号下午5点40分他回到学校，9点钟他接到通知说儿子已经没了。那么校方简单的告知死因是楼道坠落，学校现在的做法是把家长全部拒之门外，无可奉告，想看监控不给看，想问同学老师到底发生什么，学校则遣散了班里所有学生，并且警告他们三缄其口。他们在校门口守到深夜，没有任何正面回答。那么他就强调，我们是守法讲理的好公民，我们没有破门，没有暴力。作为一个母亲，我只想看看我的儿子，他现在到底躺在哪里呢？他就是觉得自己已经无计可施了，所以才在微博上讲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后来他又更新了一条微博的动态，就说原来9点通知他们还不是学校，而是警察局，警察则在安抚他们的情绪，希望他们不要情绪化。他们也是从警方口里得知救护车是8点半到学校的时候，他儿子停了心跳，甚至没有去医院，然后就直接拉去了殡仪馆，学校说他们会走法律程序，除此之外无可奉告。也就是说当时他其实还没有见到他的儿子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让人特别的难过悲伤。你想想看，5月10号是母亲节，那我们在母亲节看到这样的消息，一个妈妈在母亲节出了这样的事情，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然后后来呢，林妈妈又发布了一条消息，她说他们第一时间就报了警，警方说会介入调查，希望他们等，然后他们求助各路媒体，那么大家听了之后都表示无能为力，不敢发声，甚至有媒体表示背后的水太深，叫我们别费力气，今早去看了监控，唯独事发那一段没有监控。这种新闻我看了很多遍，没曾想到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一直以来是本本分分的好公民，相信政府，相信党，相信人民。现在儿子没了，我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像哑巴一样， 现在听说学校已经想好了对策，舆论不怕，法律程序更不怕，随便我们怎么闹，我还要怎么闹？我儿子都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然后5月11号的时候呢，事发所在地区成华区的联合调查组呢就做了一个通报。那么这个通报里面呢，就先是有一段简单的慰问，然后呢跟着就强调是区委政法委、区委宣传部、区公安分局、区教育局部门联合调查过之后，现场勘验、法医检验、调阅监控、全面调查，认定三样事实：第一，尸体损伤符合高坠致死；二，根据现场攀爬痕迹、足迹和指纹印证，认定高坠属个人行为；三，经勘查无他人痕迹物证，排除他人所为，重上排除刑事案件。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通报。那么后面当然还有别的内容，比如说希望学校关爱同学的心理健康问题等等等等。可是这个林妈妈呢，就说自己的孩子当天呢还是非常欢快的到学校，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好，那么这个事情啊，就当然中间被大家觉得是疑点重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位母亲所说属实的话，我们就发现了几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孩子是5点40分离家的时候没有异样，还到学校还挺好，然后到了晚上就忽然跳楼，而且中间这整个过程里面，就是最后才让警察局在9点钟的时候通知家长。到底是几点跳楼的呢？那么8点半的时候救护车到学校，发现没有心跳，怎么会直接就把孩子拉到殡仪馆呢？照道理讲，就算在现场发现没有心跳，也应该先还是带回去医院让法医鉴定，而不是直接去殡仪馆才对。因为说到底这也不能叫自然死亡嘛，对不对？那么所以这里面有太多奇怪的事情。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网友就针对，就是怎么会就是那一段相关的场所跟时间的监控录像没有了呢？平常大家觉得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好像连上课睡觉都能拍到，怎么这种情况就拍不到了呢？那么然后大家又在怀疑，为什么学校不让同学们或者是其他的老师说话呢？然后大家又怀疑，为什么有媒体知道这件事情就表示没办法，或者说水太深呢？这一切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更奇怪的是，这个家长他想进学校见学校的人员、见同学问清楚，还把他挡在门外。有一张照片我们都看到，这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的遗照坐在学校的门口，那么校训好像有求真求实几个字，然后他自己进不去。整个事情啊，因此在大家看来就疑点重重。于是又跟刚才我们讲的豹子那件事情一样，尽管两件事情的心理效果完全不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比较类似于豹子那个案子的东西，就是又出现了各种的传闻、各种的说法。网上面出现了一些人说其实自己是49中的学生，是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说是那些学生的家长，还有人说自己是那个老师或者是老师的朋友，然后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讲法。于是种种的阴谋论、反阴谋论、谣言跟辟谣，或者说被辟谣的东西又被发现这个辟谣其实是假的等等，这种翻转来翻转去情况又再度发生了。那么由于有这件事情，于是大家又回顾了一下过去一年多来，原来还有其他的学生坠楼的事件也有可比的地方。比如说在4月份的时候，有一位重庆15岁的女孩在学校坠楼身亡，当时他的这位学生姓吴，他的妈妈就说事发后学校老师一直不愿在手术单上签字，所以是直到3小时之后亲戚赶到医院打电话报警。那么4月1号这个女儿抢救无效。那么更有人指出呢，原来当天呢是凌晨4点40分显示监控镜头拍到女孩已经在地上， 几分钟有人路过发现，通知保安，保安发现之后看了几分钟，打电话通知领导，但没有报警，然后就把这个女孩放到保安室半小时，然后才用私家车送去医院。那送到医院又放了50分钟，因为没讲清是怎么回事，直到医生发现情况不对，再问才发现是坠楼，然后才说做这种手术要家长签字，而母亲是在宁波赶不到。那么当时在场的班主任答应签，但后来还是要等到家属从镇上赶来，然后才能做手术。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这个女孩已经在殡仪馆了。那么这些事情啊，的确是中间有类似的地方。它类似的地方在哪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重庆那个事情，你会注意到也牵涉到各种我关注的重点，就是所谓的责任的问题。比如说医生，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坠楼，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伤，那么你如果要立刻抢救他，需要做手术，为什么你需要等家长签字？当然我们都了解，做手术的确是要得到同意的，如果本人在紧急情况下不能同意的时候，那就由你身边的人，你的最近的亲人，比如说家长来签字。可是问题是，我总以为救命如救火，我总以为我们做急诊做抢救的时候是先救人命更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你还需要签字吗？那当然我们了解，签这个字是因为责任的问题，因为你害怕我如果签了这个字之后，那这个万一出了事儿，责任需不需要我承担呢？所以这是一个医院的惯常的做法，又是一种对于承担责任的巨大的恐惧。那么然后班主任他本来可以当时在场，他可以答应签，但是后来他又想想看还是不敢，还是要等家属过来。那么在这中间每一层过程，为什么保安发现这个小女孩倒在地上，他是先通知校领导而不是先报警的？这不是救人更重要吗？那就是因为他会不会担心，如果我先报了警，这事儿就等于公开就出去了，那如果身为保安，学校会不会觉得这个学校有人倒了，那这是个丑闻，那这个事儿如果我报了出去，会不会追究我的责任呢？然后所以就在保安室放了半小时，然后逼于无奈才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又没有人去讲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一连串的人在想办法回避责任。那么说回成都49中学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当然中间很多问题，我刚才问的那些问题啊，也就大家在关心在追问的问题。那么尽管校方已经有一个公告，那个公告呢，坦白讲比我刚才说的联合调查组这个公告差得太远，联合调查组还会一上来先做一个慰问，那尽管在我看来还是太过简略，但是学校那个公告简直就是当成是一个普通的公关事项来处理，你完全看不出这个学校是以学生本身的为考虑，作为人来考虑，有点像野生动物园不考虑市民的生命，不考虑动物的生命，先考虑自己别的事儿一样，这个学校也是这样的一种回应方式，你这种公关你大概能看得出来。但是我说就这两份公告其实都还没有准确一一回答到我们刚才问的那些问题，也就是林妈妈问的问题，也就是公众在追问的问题。好，那我们回头看这个事情里面这些问题啊，假设它最后都会有一个答案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我愿意想办法去推测一下，是不是因为学校觉得，我先不假设任何阴谋论，我就假设就是学校觉得这个学生坠楼这是个大事，我不管这个学生是怎么坠楼，是自己自杀还是意外还是有他人触及，现在政府的地方政府的说法是没有嘛，那么我们先假设这是真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会觉得这无论如何是个大事，这个事儿太要紧了，这个事儿要是搞不好我们学校大家要承担责任，校领导要承担责任，所以他的第一个处理的方法就不想先让家长知道，他宁愿想办法先报急救人员救护车。那问题是救护车来了之后为什么发现林同学死了又不把他送到医院呢？那这个我就觉得我也很难理解啊，就为什么直接到殡仪馆， 那为什么我继续讲回49中学为什么不让家长进去，要让同学都走掉？其实当然大家会怀疑这背后是不是有阴谋，可是呢，我从我自己对我们社会一般过往这些事件的了解，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什么阴谋，有时候就只是一种本能。你遇到危机遇到大事的时候，你的本能是什么呢？在我们这里，我们的本能就是想办法让这个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个事儿闹大了，有人跳楼自杀了，那么你怎么样化法呢？就是先捂着嘴就对了。就比如说遇到记者来，那先是挡镜头，遇到有人问就绝对不回复，不听手机。那么遇到家长来问，那就是很简单嘛，让孩子们都不要说话，让老师也不要说话，就算没事儿，你都不能让他们多说，就好像越多人讲这个事儿，这事就会摊大了。当然他大概没考虑过，你越是这么隐隐藏藏的做法，不就越惹人怀疑吗？于是就成了一个阴谋论滋生的一个沃土的一片。所以为什么我拿这件事情跟杭州走私金钱豹事情类比啊？当然一个牵涉的一个很让人痛心的生人命的一个死亡啊，人命的丧失啊。但是这两件事在处理上，我们都能够看到某种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隐瞒。那这个隐瞒的背后的考虑，都是因为害怕一些东西，害怕事情出去之后要承担责任，所以想办法隐瞒。你想想看，这个动物园，就算有人拍到了这个金钱豹在外头，他还说哦，他们没有走失。你发现你告诉我们，我们来协助，他还摆出这种姿态。同样的49中学的情况是什么呢？他表面看好像是很不一样的手法，他是让同学们都回家不要说话，然后关注校门，妈妈不要进来。其实呢，他这也是一种隐瞒的手段，也是一种害怕，他们都在害怕。他在害怕什么？他害怕承担责任。如果我的学校有学生坠楼了，那么这个事儿要是闹大了的话，我会又遇到什么样的后果呢？我这种讲法是在假设没有任何阴谋在后的情况啊。我就是说，很多人说什么是他杀了，然后害死这个林维奇同学的人，是不是背后水很深啊，或者说很有势力。我先不假设这些，我就假设他是真的是自杀好了。其实他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学校都还要这么做，我唯一想得到的理由那就是害怕。他害怕种种想象不到的那个责任到底会有多大。这就碰到一个老话题了，就是我们去年前年的时候也在这聊过。就有时候在我们这里让我觉得特别困难的一点，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犯了错误最后要承担多大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很多时候可能还摊上政治风险，这个责任到底要有多大。当我们发现我们犯错的这个责任大到不可想象或不可计算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回避承担责任。而要是真的出了问题，我们通常的选择就是先隐瞒，把这个事儿捂住，那么就算曝光了出去，也想办法让那些曝光的消息消音。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而且这个做法有时候还会层层捂住。就比如说有时候一些地方上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那么由于这个事情怕闹大之后呢，他上层的一些的相关的部门，可能这个下头犯事的还不一定是国家机关，但是他可能背后有个指导部门或者是负责任的部门，那这个负责任的部门也会担心，然后一层一层，然后一块一块的，就大家都变成好像同盟的，有默契的要让这个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起捂住它。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责任要上到多高，这个责任要分派到多远，这个责任要个人的承担或者机构的承担要达到多大的一个程度，那么这就是一种风险了。那假如啊，我只是假设，假如这种心态或者这种案例我们在日常生活或者平常我们看新闻看各种网络消息发现，原来它其实不算很个别，很常见，甚至你觉得很普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有问题的，有猫腻的，有各种各样值得推敲的事儿。那么这种社会心理下面，当然就会出现 各种阴谋论，你就会发现网上出现各种人说我知道真相是怎么样，真相其实怎么样，那么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小道消息就会出现。那官方媒体呢，当然我们都说官方媒体比较权威，我们要相信，可是你就拿杭州金钱报事儿这个事儿来讲好了，现在能够报新闻主动去报道的做调查的都不是什么一般的普通的媒体了，对不对？当然以前中国从来的媒体也都是官方的啊。那么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些都是经过特别管控的，特别严格的在做各种资格的检定，那也都是那些媒体，结果他一天的报关于这个报纸到底是死了没死，到底是他死了还是狗死了，他这些消息这一天都能翻转几回，那你说你怎么去信呢？于是这时候就各种小道消息就会大行其道。那么同样的，成都49中学也是如此。当一个学校或者是地方面对这样的事情而没有办法给出大众质疑的最关键的点的针对的答案的时候，问题就会闹大了。你比如说这位林妈妈她问的刚才那几个问题，或者网友们，也就刚才加上我们在问的那几个问题，时间点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去医院要去直接去了殡仪馆等种种问题，为什么这个林妈妈不能第一时间就马上看到自己儿子的遗体等等等等，这种种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地方的联合调查组的通告也好，学校通告也好，其实都没有针对性的回答。当全国都在关注这件事而你没有办法及时的回答，然后但是你同时又已经表现出一个态度是这事儿我们已经调查完了有定论，我现在去跟你这个定论的时候，而这个定论其实没有解答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问题的时候，当然大家就不满意。而当大家不满意的时候，大家会怎么做呢？就要求正义。那么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个别事件，但是我们大家关心，这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同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活人就在我们国家里面住的，他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大家就天性上从我们的日常一个普通公民具有的正义感的角度来讲，你就觉得他不正义，他有问题，他不合理。那么这个情况下，于是就出现了5月11号的时候，晚上就有人聚集在这个学校门口，那么开始去献花，然后去喊口号，要求真相，然后聚集在那，那么跟学校门口的保安甚至是警察发生了一些冲突。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在昨天晚上也都看到了很多的相关的影像和图片。那么后来呢，也有一些人被逮捕了，因为觉得这是聚众闹事儿了嘛。那么再后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舆论又有一些不一样了。比如说就有人提出，哎，看这个现场的情况啊，不太对劲了。有内味了，什么味呢？就仿佛是发生过在香港的事情又出现了，就是怎么会忽然到了11号晚上，有这么多人整整齐齐的聚集在学校门口，而且马上都喊了共同的口号，就是要真相，然后又都举了白花呢？这不就是有组织吗？那怎么会这么快就有组织出来呢？于是有人就说，这会不会果然是过去美国领事馆待过的地方，埋伏得很深，有 CIA 的人在里面，那又或者这个手法看起来很像港独黑豹手法，假杂的手法，那会不会是由港独分子渗透进来了？那么然后呢，大家开始质问啊，整个情况不太对。比如说在场抗议示威要求真相的这些，我看画面主要是青年为主，他们主要在讲普通话，那为什么不是讲四川话，不是讲成都方言呢？那么为什么你悼念死者你不用白菊花而是用白色的康乃馨呢？那么还有人就问啊，你这么非亲非故的，你跟林家有什么亲戚关系，是朋友吗，是同学吗？你凭什么去学校交涉，这个什么真相又关你什么事儿呢？那么由此可见这件事情性质已经变了。比如说微博上面有人就提出请彻查成都49中学的学生跳楼事件，然后后面呢有人就说，这时候讲彻查的不是蠢就是坏，别被人利用了，美国的3亿美金不会分给你，然后有人甚至说已经在搞颜色革命，然后也有人说呢，这个呢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这个可能是走了另一条线了，有甚至有这个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出现了， 有颜色革命的套路了等等。怎么讲呢？我关注社会运动这么多年，我们真的研究过社会运动的人都知道，群众聚集的理由啊，其实有时候很简单，你不一定要真的是约好，然后有组织，然后才会忽然有一群人。有时候你可能就一开始，这是有一种按照六度分离，比如说我们今天研究互联网的组织，社交媒体上一个东西是怎么火起来，怎么爆起来，那种原理你其实用在人群身上也很类似。比如说你有几个人到了现场献花，那几个人可能是纯粹就出于义愤，或者他出于不满，因为今天这个事儿是牵动全国上下的心，大家都有很多人很愤怒很不高兴，就因为觉得刚才我说那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所以他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呢，然后可能最初几个人，那么后来有人拍到，有人传出去说，哎，现场有人在那边献花，然后就开始有别的人觉得那我也去，然后都去了之后就人就多了，人多了之后，比如说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喊一句话，而且那句话必须简单，比如说给我们真相，然后大家都就开始七嘴八舌谈起来。当一群人七嘴八舌讲一些类似的话，慢慢慢慢就会形成一些大家觉得在语言之中很容易形成共鸣的，可以形成节奏关系的一些的语言口号，有时候是动作。关于这一点，其实很多社会学家都研究过人类的仪式，人类的集体的舞蹈是怎么来。比如说我们去足球场玩人浪啊，你就知道足球场人浪，你说有没有组织？当然有时候是球迷会组织，但是我们都，你这是你是个忠实球迷，常进球场，你知道玩人浪是完全可以自组织，只要你一个人耍一下，然后你旁边有人跟着你耍，他有时候会动起来，有时候不动起来。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要马上就把它无限的又扩大化，把它想到那么快就推到什么港独 CIA 颜色革命，我觉得不要随便下这种定论，否则很有可能你是冤枉了很多人。我们应该相信这些，今天我看到这很多都是年轻孩子，他们就只是很单纯的年轻人，他们只是觉得这件事情他们看到不合理的地方，或者不合他们心目中的道理的地方，然后他们基于一种对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怀，基于对一个人受害了或者死了的那种悲愤，他出于某种他的少年的一种正义感，所以他站出来。我们不要随便把这种人无限上升到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判断的地步，我们这种事我觉得真的就不能够是小事化大，然后大事化更大，这种判断千万要小心，否则我们就真的只是在制造人民的内部矛盾，这种事情我们以前都见过太多了，是没有意义的，只会最后带来对所有人都不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情况下，而且我要再想一点啊，就这些年轻人是谁鼓动出去的呢？很坦白讲，我会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把他鼓动出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要追求真理，我们要追求真实啊。这个学校的校训就是这个。如果今天这些孩子他是出于这种对真理对真相的要求，这种他是我们教出来，我们学校教出来就是教这个，然后同时我们又教他们要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要见义勇为，要关爱你的同胞，要照顾到你身边的人，要爱护其他的国民，这不都是我们觉得是好的价值观吗？那么如果他基于这几点很简单常年被我们社会鼓励教导的价值观，而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止在网上用键盘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实际的站出去的话，没错，我们可以说他破坏公共交通秩序，我们可以说这里面会有聚众闹事的风险，而且现场的群众活动我去过太多了，以前我很了解，太容易失控，是真的会容易失控，那么这都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多发生，尽管我们国家允许我们的公民有集会示威游行的自由，宪法写的，但是我们还是不是那么鼓励这种事情。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觉得我们看到年轻人有这样的行为，就算过激了，你就实事求是的，比如说你犯了一个什么聚众闹事的法，很简单的按照最简单的司法的办法来处理，或者是当下的最好就是劝导让大家散去，而就算有冲突发生也尽量温和的控制住，然后等待更权威的对整件事情的这个调查跟了解公布给大家，不要在这个时候轻易的把这个事情上升到又拉到一个很无限的高度。我觉得这种心理跟我前面讲我们对于豹子那件事情，或者对于这个学校里面这些害怕承担责任这个心理是有点类似的，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害怕承担，有时候承担某些责任，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风险有多大，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把一些责任无限放大，使得风险完全不可计算。同样的，我们也很容易在政治上会把一些东西本来不是那么政治化的事情把它再政治化，然后把它不断的扩大，这样子对我们其实没有好处的。尤其注意的是，这种政治化的判断不能够轻易的去否定我们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的。比如说我刚才念的那句话，比如说你这时候质问这些年轻人，你非亲非故你干什么去交涉，真相关你什么事儿？这不是在公然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做一个不关心他人的冷漠的人吗？那么当然你最后会说，对啊，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呢？在这个社会上面，我很多年前就我还在写时事评论的时候，我就已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觉得也许我们应该教导我们的青年，就是对，你要正义，你要追求真理，你要关心其他人，见义勇为，可是你要很机灵，你要把握一个限度，就是你最好是等到我们叫你，你可以见义勇为，你再见义勇为，叫你要继续追求真相，你再好好追求真相，没叫你，你就要自己判断，小心一点，你背后会不会出现问题，最后会不会出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政治责任，你都要自己判断。所以你要做好人，但是你要做一个很机灵的好人，最好是鼓励你当好人的事情跟程度，鼓励你当好人的时候你去做好人，然后鼓励你做好人做到什么地步你就做到那个地步，你不要太主动。我当然当年我这么写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写法其实就是在鼓励一种很犬儒的心态，但是它可能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呀，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下去，我只希望这个事件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妥善的解决，有一个让大家都觉得是合乎常理的一个解释，然后所有的对这件事情非常关心的年轻人们都能够适当的了解自己在这件事的角色跟所要做的事情以及可能要承担的责任。接下来呢，我要回应一下你们给我的留言了。我上次提过，就是有一位朋友叫 Larry Lee 给了我一个蛮长的，我是应该回复的，上回没有来得及回复，我现在想简单回复您。 Larry Lee， 你说呢，你上个月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培训，每天六点钟起床学习，十二点睡觉，那种学习氛围啊跟开放度简直比国内多所大学好得多。我周边的同学已经考了很多次，从研究生到专科生比比皆是，可是学习的呢多半是一些很套路很公式化的题目，通过短时间的大量训练完成。所以我很疑惑，这样的训练对日后从事政府公务工作是否有效，而且公考每年人数都还在不断攀升，竞争不断加大，身边越来越多年轻朋友都在争相参加公考，其中不乏很多名校毕业，甚至有人花几年时间去考，那么更有甚者称公考为一种修行，我无法理解。你觉得这是一种好现象吗？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公考不应该是选拔未来官员吗？选择公考不应该是为了更好为人民服务吗？利用政府给自己的身份为国家奉献自己吗？可现实却是我们更多人选择公考是为了稳定和安全感。我知道这话讲起来很空，可是我依旧感到不正常。 虽然这种考试啊已经相对很公平，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扩大一定的招录比，给更多人进面试的机会，把考试内容做得更有针对性，而不是以偏概全。比如说考社会福利院的还要学习刑法，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想跟我聊这事儿，我为什么想回答您这个事儿呢？是因为 Larry， 我记得我们节目之前我也见过一些公务员留言，以及要考公务员的朋友们留言，也都有类似的一些的关系疑问啊。那些是已经是公务员的朋友，可能也才刚刚踏入公务员行业没有太久，所以还会关心这个问题吧。以我的经验看来是这样。首先呢，我想说，你说考试内容要更有针对性，而不是以偏概全，可能是有点写错了。应该你的意思是不是考试内容应该更有针对性，而不是那么偏广泛？比如说考社会福利院的，为什么还要学习刑法？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社会刑法是跟我们每一个领域都有关系的。所以你身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就算你要做社会福利的事情，你还要了解到将来这个事情可能还是牵涉很多法律问题。更何况考公务员，虽然说你现在考的可能是某一个特定的领域、特定的部门，但是公务员是有机会要接触到更广泛的业务范围，要跟更多别的部门合作，甚至还有调职转岗的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公务员考试需要大家要去对整个国家、对社会有更广泛的了解，整个运作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是对的。第二，公务员考试我们都说很，我看过很多人跟我抱怨了，就说很公式化，考的都是一些很套路化的东西，基本上就像修行一样来考，这有意义吗？这让我想起来以前我们对考科举的批评啊，尤其到了清朝的时候，八股文真的是很八股啊，就是莫名其妙的那个作文方法。那考那个跟你当官有关系吗？你做文章写那种没有意义的瞎掰的那种文章，跟你当官有关系吗？表面上没有看没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我自己从来觉得以前的八股文呢，被大家贬得太低了，我们的科举考试也被大家贬太低了。其实科举考试里面，尤其到了考八股的阶段，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智能测验。也就是说，他考的不是你这个人将来要做官，你实际要做那些领域，你将要处理的事情，你有多熟悉，你有没有看法，这个相对而言这不是不重要。但是问题这些事儿呢，可能我也要知道，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当日后你在岗了，你在岗上边做边学，这是要这么来学的。现在考究你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你一种更基础的一种能力。八股文里面我们考验的是一种你的想象力，你的一种更基本的触类旁通的一种能力。那种想象力是透过也许我们会觉得是很扭曲的方法来考验啊。那么同样的，公务员考试里面有一些东西你可能觉得很公式化，其实它也是在考验你某种我们觉得作为公务员该具备的一种很基础的智能。那么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公务员的招录制度已经十全十美，绝对不是。我是想说，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是本身这么考。你说那些问题，在我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公务员的招录制度、招聘制度，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多的多元化的方式和手段。不过，我们今天没办法详细的展开来讨论了。那么至于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大家是不是真的想为国家奉献自己，想为人民服务，还是说要考虑自己的稳定的休息时间跟固定薪水、稳定的职业前景呢？我觉得这两者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对不对？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有一套制度是能够结合起来，就是让一个其实是希望自己有更稳定的职业前景、更稳定的生活、更有保障，但是同时追求这种很个人的目的之余，还能够非常有效的去服务大家。一个理想的一个公务员制度，我觉得不应该是要求大家那么违心的，就觉得说我今天就不讲究薪水，我今天不讲究福利，不讲究任何事情，我就是一心要来为社会服务。 通常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到最后。那么也不是为了要营造一个空间让大家都来钻空子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自己的心高两准，不是这样，而是要想办法结合起来。没错，你考进来，你有的人就是为了有个好生活那所以大家觉得做公务员都很好，那么大家就来谋求自己的好生活。可是你的这种动机在我这个体制内偏偏能够达到一个效果，这么多人这么想搭起来，效果确实有利于大家。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做法了，对不对？至于您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要奉献自己给国家跟人民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是很好的，很了不起的。我也希望你能够保持初心，但是我也希望你不要觉得这两者非常矛盾。否则有一天当你这种热情也许遇到种种现实的折磨逐渐消散之后，那您怎么办呢？我觉得你要开始要放松一下心态，不要把这两者对立的这么厉害，这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意见。那么同时如果你真有一个奉献社会的心，你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要去考公务员，我觉得是很好的，免得你到了我这种岁数你看我就惨了。比如说我觉得我也对社会有很多想法，我对国家有很多看法，那我每回呢我就因为当年没公考香港人好像那时候也不准公考，那我现在没法奉献，我没法奉献，那我现在还就只能说话，而是每次说话人家就跟我说你行你上，问题是我现在还真不能上不了今天一不小心又讲了一个钟头了，所以我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我暂时没办法回应，我下回再好好的来回复一下。那么可是我今天最后呢很想很想，尽管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已经一小时，我还是想给你一首音乐，特别是像林妈妈这样的母亲，也许你的子女不幸离世，也许遭逢了很多让你意外让你觉得愤恨不平的事情，但他到底已经走了，这时候怎么样？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安慰什么人，我只是能想象那是种什么样的心情，这个让我很难过。我今天很想让你听一首音乐这个音乐很特别很特别，它是专门量身定制的音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经历，就是有人为你写一个音乐，为你写一首歌。那当然世界上面有很多音乐歌最初都是为某个人写出来的，然后到了最后分享给我们大家。可是我现在要说的这首音乐是真的就是为了一件事，为了很特定的人而写出来音乐，而且没有想过要传达，没有想过要录音，要让更多人听到，尽管他不介意让更多人听到。这是个什么样的音乐呢？就是给死去的孩子的音乐。那这个音乐很特别的地方在哪呢？它是这样，是来自美国的俄亥俄州的一个大城市辛辛那提。辛辛那提呢有一家儿童医院叫做 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那里面呢有一个音乐治疗师。音乐治疗师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这种职业，基本上是一种现代越来越多越来越流行采用音乐手段来治疗我们的身心或者帮助我们的身心得到健康恢复的这么一种行业。那么里面会采用很多不同的乐器跟手段，而且逐渐丰富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不是那么玄学的东西，尽管有时候你看到好像很玄，比如说有人喜欢用西藏颂钵等等，它不一定那么玄的那像这个医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音乐治疗师叫做 Brian Shrek， 那么他呢就发现因为他在儿童医院里面呢常常遇到一些病患是这样，就这个孩子可能才出生没多久，甚至一生下来就不幸的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在世界上面就没有办法留下任何东西，可能就只有照片，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他活过？那对他的父母来讲，这是一个很让他难受的一件事情，我刚生下来的宝宝就要离我而去，或者我一个很亲的人大到一定程度忽然离我而去，我今天有各种手段我记录他的音容相貌，甚至他能说话了我跟他聊天，这可说不定都能记录下来，但是如果我是个音乐治疗师像 Brian Shrek， 我该怎么样用音乐来舒缓这些家长的这种心情，或者说让他将来有一个值得珍爱的一个音乐的一个纪念呢？那么他就发现了， 我们人天生其实是有很基本的节奏在身上的，节奏是我们生命中很基本很基本的东西，这个节奏指的就是我们的心跳，心跳就是 beat heartbeat， 英文讲就是一个节拍，就是一个节奏，是我们人身上最本的东西，有这种节奏我们就还活着，没有这个节奏我们就死了。而那些婴儿小孩子甚至胎中的胎儿，我们都是能听到他们的心跳的，我们叫超声波给孕妇，我们都能够听到里面的小娃娃他的心跳的声音，对不对？我能不能够用一个这样的病患的心跳把它录下来之后，以它为基础做出一个很独特的音乐，这个音乐是万一这个小孩去世了，他去世之后，我这个音乐是送给这对父母的，送给家长的礼物，这是我留给你们的一个礼物，也是你们孩子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曾经走过的留下来的一个脚印，一个见证的。那么于是他就为了这种情况写了很多的音乐，那么这些音乐都是专属于这些家长的音乐。那其中有一对家长，他们的孩子小孩叫 Lila， Lila 是个女孩子的名字，那这个 Lila 是一生下来就死就走了，而且是已经知道生下来就要走，就你想看那妈妈是什么心情啊，就我要生下这孩子一出来就要死的，我也没搞清是什么病，那多难过的一件事情，他还把他生出来，那就出来了，呼吸了 几秒钟可能都没有就走了。那这个孩子留下了什么呢？那么当然这对父母，我在 YouTube 上看到，油管上看到他们父母抱着这个一生下来你身上那些皱纹都还有，那个娃娃那个胎儿就抱着他拍了一些的照片，遗照，这样的一种很让人难受的全家福。但是 Brian Streck 在给孕妇做超声波的时候，把那段超声波上面的心跳录下来了，他们的孩子也许一出母亲的身体就已经死了，但是他不是没有活过的，他活过的，他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活过的，那个活那一段日子是有留下见证的。他就用了 Lila 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的心跳声写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他的父母为这首短短的音乐起了个名叫做 Lila is lovely， Lila 是可爱的。Thank you.